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上一期节目我们关注了悉尼到霍巴特帆船大赛的历史上首位获得总冠军的女性船长林江辉女士的故事，但是故事我们还没有完全讲完，下面我们继续来分享林江辉女士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位创造了历史的第一位获得双人帆船赛冠军的华人女船长林江辉的故事。上一期她讲到在今年的悉尼到霍巴特帆船赛的半程当中，他们收到了很多消息，包括她熟悉的参赛队员的船只由于大风浪而退出比赛的消息，让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但与此同时他又是怎样和他的搭档一起调整策略最终获得冠军的呢？他又是如何参与到这个帆船运动当中来，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我们接下来马上继续来分享。首先我们还是通过江女士的描述跟她一起回到惊涛骇浪的比赛现场。
就像今年那个第三天下午吧，当时天气预报说风很大，人的本能一般本能的反应就是本能啊，想往那个岸边去，不想跑到大海外面去，因为一般来说风大的话越往海中去一般风越大浪越大。但是我们那个阿雷斯他很有经验，他当时就跟我说我们不往里面去，我看到很多船都 IR 上看到的往里面靠，我们还特意往外跑。为什么往外跑？当时一看气压，往外跑的话风可能还会更小一点，没那么大。结果真的我们就躲过了最大的风。很多决策啊很关键，你的决策如果正确的话呢，那么你离的胜利就会近一点。
是的，要判断这个风向啊，有这个天气方面的知识哈。
对，
大海非常的熟悉，虽然大海是这么的变幻莫测。
对，各个点点滴滴一定要就是都得要掌握得好才行。
所以像你上次说你有一次是这个撞得头破血流，但是那一次你还是因为可以数手指，所以你就继续比赛了是吗？
对啊，那谁替你啊，我们又没团组，就两个人。
是的是的，所以你向来都是做这种两个人的帆船运动。
对，这几年就从 CYC 开始做，就澳大利亚开始一比赛的时候，你是2020年嘛，我那时候 Minerva 不是现在的 Minerva， 就第一艘参加这个系列的，当时才4艘好像5艘船，整个那个 series 里头3组的这种团队才5艘船，好像是忘记了，才4艘还是5艘，我们是其中的一艘。后来越来越多人就也参加这3艘，现在都是20来艘这样子。
作为一名女性在这个帆船运动当中，你会强烈的感觉到男女之间比如说体能啊各种判断能力啊或者说性格方面会对这个运动的成绩和成败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吗？你自己作为一个女船长也好，一个女性的参与者也好，你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哈，是有她的局限性，就是体能脑袋我跟男人比我觉得没有什么局限性，
智慧没差啊。
对，只是说比如说我们的手臂没有他们粗壮，这是天生定下来的，这是无法改变的，这是一个局限性。所以性格方面我觉得没有啊，性格我们也可以强也可以坚强，也毅力也可以坚强，体能的话也可以，但就是那个 physical 上面我们当然有我们的那个局限性。但所以我刚才说了，我所以一直要练身就是为了加强自己，但是怎么加强自己都没有比一个190或者1米9、1米85的这种男人这种强大，所以我找的对手很多时候就都找一个男的，但是我也试过找过女的，所以做平常这种比较近的这种靠岸的这种比赛，我有个女的这种 co-skipper before 是日本人，她呢现在也很好，现在是被日本国家挑去做那个环球帆船的这种比赛，所以也试过，但是我知道我们是有局限性，但是没问题，你可以利用各个的技巧各方面来补充这种局限性，
而且看一下是参加什么样的比赛。
对，
您的船为什么叫闽江号呢？因为我们知道您是福建人是吧，是不是这当中有什么联系吗？
闽江是福建最大的江啊，我的爷爷奶奶以前有在闽江上面有船，就是以前我其实我爸爸那边是船民啊，很苦的，但是我妈那边呢是那个很富有的人家， 所以当时两个人能结合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这个话题你很年轻，可能这个历史就会比较久远一点。如果没有那个社会那个时候呢，他们两个人不会走在一起了。但是因为我爸爸是贫穷的这种家庭出身，当时的政治上面就觉得比较清白。我妈当时是属于一种
富农的女儿是吗？
对对，然后我呢，我哥哥也在船上出生了，在我爷爷奶奶出生了，所以我自己买了墙以后就觉得一种纪念意义嘛，闽江毕竟是养育我一家人的这种一条江，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还是有这种怎么说思乡之情。
嗯，是的，
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对，
您刚才讲到你的家人，你的父母兄弟哈，与此同时，就是我猜您现在可能也有自己的小家庭。那在你从事这样的运动，在我们看来其实还是蛮冒险的一个运动类别，他们会很担心你吗？他们是怎么看待你参与这个运动的？
他们是很担心，但是我女儿，我有两个女儿，但是她女儿在这边长大，在英国长大，但小女儿现在在这边跟我一起。他们呢，只要我喜欢，他们对这点很好，他就觉得说是他很担心，但是只要我喜欢，他们很支持，他从来不限制说呀，你不用去做什么的，不会的。特别我妈妈在的时候，她倒是比较担心，而且她也不理解，老人家觉得你一个女人怎么这样子跑呢，那么累，花钱干嘛呢？
那所以这一次你取得这样的成绩，你的女儿应该都很为你感到骄傲。
他们很高兴，她主要是我高兴她就高兴。
刚才你也讲到你妈妈表示不理解，说这么昂贵的又这么冒险的运动，而你也跟我说其实你不是专业的帆船运动员，你是业余爱好，所以你当初是怎么样走上这个业余爱好的道路，而且玩得这么精的呢？
是89年的时候出国到澳大利亚这几个月，后来就离开澳大利亚去了英国，先去新西兰生活了一段，然后去了英国。在英国呢，我做了就是有公司就做了生意在英国，但是呢也是怎么说 burnout 就是很忙呐、啊，就为了赚钱而赚钱。
对，
但是呢后来到了女儿大了，我就觉得我不能这样继续下去，这样下去整天就为了赚钱，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我就觉得我想回澳大利亚来，因为自己的澳大利亚，所以我到了澳大利亚2012年嘛，我就在海湾上看到很多这些帆船，就不太理解他们在干嘛，然后刚好巴梅那边巴梅塞尼卡有一个 regatta，我去参加了，就是那天他有 barbecue 啊什么去参加，然后就参加了他们那个帆船一个小学校就开始学，哎，越学越来劲了。后来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到了这边以后我就不想工作了，因为我就觉得，来个怎么说 break， 休息一下哈，就是
给自己的人生一个间隔年哈。
对对对对，所以就想说，该是那不能每天没事干，对不对？所以就想，哎，这个挺好的，所以就开始学帆船。
哇，这真的很励志哦！你说你12年、13年才开始第一次，就是去参加这个学校去学，所以其实你会觉得说，你会跟我们大家说，其实这个运动的门槛本身并不是很高，是不是？特别是在澳大利亚有这么多的帆船学校。
对，学校我觉得门槛不高。帆船这个东西，你如果只是业余爱好啊，你不想比赛这种赢啊什么之类的，你仅想说享受这种大海的这种羞耻，还是这种享受这些海湾上面的这种景色哈、啊，就 cruising 也是一种享受。比如我今年去那个北极，我去了朋友的船邀请我去北极，我们去 cruising 就不是比赛，在 cruising 的时候你可以看那些冰川啊，各种这种海湾啊，很美的，这是也是一种享受，
就是自己做自己有自己的游轮的意思。
对，但是你船，我一个朋友以前说过一句非常中听的话，你可以有一艘船，比如那种亿万富翁有一艘船，可能是好几千万的游艇，你也可以有一艘只要几万块的船，小船，你如果在海上的话，你看到的太阳啊，日出和下去的时候都是同一个太阳。
哪个阶段开始你就会去参加比赛啊，然后给你一个特别的大的动力，说我就是想要去参加比赛，然后跟更好的人一起竞争。
可能有两个原因，因为本身这个人性格就比较喜欢竞争性，做哪件事情就想做得好一点。在学帆船的过程当中嘛，因为我们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亚洲女人，很少的，你不管去哪个俱乐部，想使自己能够怎么说呢，就是能证明自己 跟你一样的话，你要花更多的事情。有的人你不需要他，不需要证明，人家就自然而然接受他。哎，他这人可能很行。你听得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因为我们这种位置的话呢，你就得做出双重的努力，才能使别人接受你有跟他一样的能力。所以当时就有一种不服气，就想说我该怎么样去做，然后呢才能比自己不比别人差，而且自己成绩一定要别人好才行。
问一下你的搭档，在得知你们得到冠军之后，他有跟你说什么吗？
我们都很高兴，我出去就 celebrate 啊，我们那天晚上就喝酒啊，吃好东西啊。我觉得我们自己应该要享受一下这几年受了那么苦，就自己觉得自己应该 worth it。
嗯，是的，是的。嗯，
所以那时候欢声哇，
我周围的华人社区大家都很兴奋啊，就是可能很多人你都不认识，但是很多人都在朋友圈发了。说哇，我们华人首个女团长得了冠军。 是,、
啊、
是的是的，
我得到很多这种信息，在国内的很多朋友啊，好几年没先联系，也都在媒介上看到，都跟我联系，我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多大家都知道。对，
很想跟大家传递一个怎么样的信息，或者说
我唯一可能想说的就是要鼓励他们要有自信，一定，如果你喜欢做的事情，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千万不要怀疑你自己，不要被别人说你不行。你只要你相信你能行，然后你努力，我觉得跟我一样，我觉得你的梦是可以实现的。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你的这段非常不平凡的经历。
不客气。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